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创世纪第三章，这一周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灵修啊，明天应该是总结啊，这周是最后一次灵修。创世纪第三章，今天重点看14到15节，14到15节。前面我们因为我这里比较吵啊，对面学校在今天有活动，有鼓声啊什么的啊，你们可能会有些。好，这里讲到天起了凉风，从第8节开始，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他用那人和妻子都听见神的声音啊，三位一体神对他的百姓的呼召啊，然后问亚当你在哪里啊，然后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啊，然后呢又对女人说啊你做的是什么事啊，女人也推卸责任，这些前面我们都讲过了，说因着这些推卸责任，我们就看出来当人与神的关系扭曲，人与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被造物，这样的一种关系秩序打破之后，神所设立的一切秩序就都被打破了。亚当和夏娃之间的秩序之所以被打破，因为这个秩序是上帝所设立的，而在人悖逆上帝之后，上帝所设立的一切秩序就都被打破了。换言之，从这时候开始，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后面啊，这里面有一个延续的一个要素，就是人就开始进到巴别塔状态了。就是巴别塔状态是什么？就是人要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建立一个人自己的秩序啊。巴别塔秩序就是人要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秩序，这叫巴别塔秩序。其实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啊，从这时候亚当夏娃的他们的家庭的里面啊，亚当夏娃的家庭的里面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呢，一直延续到后面，该隐杀亚伯啊。然后一直到后面整个的大洪水之后啊，整个的巴别塔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十四节，十四节是耶和华神对蛇来说啊，耶和华神对蛇来说，这里耶和华神没有去问蛇说，好像你看耶和华，你这里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邪灵魔鬼附在蛇的身上，但是我们会看到这里神耶和华神是直接是对蛇说的，意味着在上帝的眼中，这个蛇跟撒旦是不需要区分的啊，明白吗？好，所以去拿几个凳子啊，面临他们，凳子，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点直接延续到今天的15节啊，15节，明白吗？所以虽然我们知道蛇是被造的，它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动物，啊，是因为魔鬼附在它的身上。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当神十五节宣告的时候啊，十五节是个宣告，14节是个审判，是个咒诅。当神这么做的时候，他直接等同于蛇就是撒旦。这大家这个概念要把它关联起来啊，并不是蛇变成了撒旦，而是在上帝的这个审判、这个咒诅和在十五节的这个宣告当中，蛇等同于撒旦，明白意思吗？并不是蛇变成了撒旦啊！我再次强调，撒旦附在蛇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十四节上帝对上帝的审判和十五节上帝的福音宣告当中，这里蛇等同于撒旦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既做了这事，所以神没有问蛇你做了什么事，就你既做了这事，所以没有这个跟前面对亚当夏娃的呼召，希望他们悔改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不行，我要移一下位置了。今天太阳很，那今天太阳怎么出来的那么早的？等一下，这几天都比较晒。OK，好，刚才挪一下位置，太阳太晒了，早上起来。好，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啊，好，把咒诅这个词划出来。咒诅这个词，直接这是整个圣经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咒诅直接对应的是什么呢？直接对应就是神在创世时候的赐福啊，就赐福，神就赐福这一切。刚才我以为你，刚才姐姐还说你起不来了。 赐福就对应法子，就是这里的咒诅啊。OK，好，然后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啊。所以咒诅神要，然后呢，后面的地也要受到咒诅啊，一样的啊。好，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我下面讲的非常重要啊。你就必受咒诅，这个主语是蛇，对不对？但是后面讲到，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好，把牲畜野兽这个词划出来，牲畜野兽这个词划出来。好，这个词是在创世纪当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词啊，它最早。啊，它不是牲畜野兽是两个词，你就看野兽就可以了。它重点是在野兽啊。好，野兽这个词在创世纪当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最早出现的就是在水中要滋生有生命的物，这就是生命，有生命的物就是活物啊，就是活物。好，这个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非常非常多啊。好，上世纪第一章非常非常多，然后创世纪2章19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啊，这都是指活物。野地各样的走兽，2章19节，看到吗？好，让给亚当起名啊，给亚当起名。3章1节，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都是一样的词，活物都是一样的词啊。神在也把野地的走兽带到伊甸园里，给亚当取名，这个走兽。跟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活物啊，都是一样的词。然后再到这里的3章14节，比一切的牲畜啊、野兽更甚啊，这个兽都是一样词啊。还有这个词用在哪里呢？竟然用在哪里？竟然是用在，再往后翻3章20节，就是夏娃的名字，夏娃名字叫众生之母的这个生。你来看啊，这个词它就是形容活物，形容活物，然后它的活物的范围是非常广的，这个词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因为如果这个词仅限于指野兽，那夏娃这个名字就变成很搞笑了，变成众野兽之母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当亚当说夏娃是众生之母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范围是很广的。我以后应该是这个主日，我会讲到这时候，我会讲为什么亚当不说夏娃是众人之母呢？为什么要说众生之母呢？他用的这个词"众生之母"这个词是范围很广的一个词，是指凡有生命的、凡有活物的、地上的走兽、牲畜都在里面。OK，好，那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会讲到3章20节，讲到众生之母的时候，就是亚当给夏娃取名的时候，我会再来讲的。但是我们先看这里，你再来读14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对吧？你必受咒诅，没有问题，你要受咒诅啊。但是你受的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这个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这更甚这个词呢，是中文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的。原文是没有的，这是中文的意义，就中文用这句话的原文的含义，它来翻译的。但实际上，原文的含义至少是什么呢？至少是如同，就你要说的咒诅，如同一切牲畜野兽一样啊。那么中文呢？中文的翻译者呢？他从上下文觉得呢，这个蛇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是只是受咒诅，如同别的一样呢？所以一定是更甚，是这个意思。但是无论是这个蛇受的咒诅与一切的牲畜野兽一样，还是比他们更甚？这里头隐含着一个前提，什么前提？什么前提？什么前提？这个一切的牲畜和野兽，野兽咒诅，这就是前提，明白吗？而这一切的牲畜和野兽，我刚才讲的，他说这比一切的牲畜和野兽，而这时候讲得很清楚，蛇是从哪里来的？蛇是从田野来的。前面讲的蛇从田野进到伊甸园的，所以这里的一切的牲畜和野兽，就是指田野当中的牲畜和野兽。而这里的词呢，在这个14节呢，中文把它翻译成是牲畜和野兽，他希望我们理解的，就是他希望我们把这个 living 这个活物这个词呢，理解为是要叫牲畜和野兽。 然后同样这个词到了夏娃的名字当中呢，我们又希望我们去理解呢，这个众生之母呢，不是指夏娃是众畜生之母，而是夏娃是众人之母。但实际上这个词的范围是什么？非常广，它既包含人，包含活物，包含有生命的，也包含牲畜和野兽。明白意思吗？所以这里都是隐含的，告诉给你听，并不一定你不要马上排除野地现在是没有人。OK，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这里一切牲畜和野兽，就是指田野当中的牲畜和野兽，而他们已经受咒诅了。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前面的咒诅的反义词是祝福，神造了这一切都是好的，神就开始赐福了。神为什么要咒诅呢？咒诅是一定是犯罪，就是蛇犯了罪了，然后才会咒诅。明白吗？但是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动物它本身是没有道德性的。在这里之所以要对蛇做审判，是因为将蛇等同于撒旦的，对不对？那么这时候的野牲畜和野兽为什么要受咒诅呢？所以你们知道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也有种可能把它解释为什么呢？这里神讲这句话的，你可以把这句话的含义理解为说，你蛇必定比一切的牲畜和野兽将来要受的咒诅更甚。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你可以把这些牲畜和野兽理解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整个世界这些万物也都败坏了。你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呢有点牵强。从逻辑上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这样来理解是有些牵强。就是更合理的理解是，其实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田野的一切牲畜和野兽已经受咒诅了。而之所以已经受咒诅，因为罪已经进到田野。好，这个是一个隐含的啊，这个你都可以把它忽略不计，你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什么样的证据，我只是告诉给你听，在这里的咒诅，神不是仅仅对蛇的，这是很肯定的，神是把这个咒诅同样也给到田野当中一切的牲畜和野兽的。好。然后这个咒诅是什么呢？是米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么终身吃土，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它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的。我这里讲，你们不要把它仅仅当成是个动物去理解，好像蛇呢，原来是不是有脚的，现在呢只能用肚子去行走的。我觉得这样理解呢，第一呢没有圣经完全的依据，第二呢这样的理解是没有那个要不是从属灵上的，因为这时候的蛇它本身就是撒旦的象征，所以这时候就是神对他的仇敌的一个咒诅，神对撒旦的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叫做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叫什么咒诅呢？为什么这是咒诅呢？对不对？你读到后面的亚当所受到的，好像第六节的缘故受咒诅，你要很辛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会觉得啊，这叫咒诅，因为这是不好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它一定有属灵含义，它一定有属灵含义。那它这个的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好，这个的属灵含义，你光从14节是看不出来的，你必须要联系15节，你要把14节和15节把它放在一起。你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在上帝眼中叫做咒诅，因为咒诅的反义词就是赐福。那么如果这个是咒诅，那赐福是什么呢？你就会问，那赐福是什么呢？如果蛇在是这个，或者说撒旦，他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当然这是一种象征。那么如果这是一种咒诅，那赐福它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如果这是咒诅，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叫咒诅吗？啊，这好像不叫咒诅，他终身吃土，他就吃土了，这叫咒诅吗？那如果这是咒诅，它的赐福反义词是什么呢？所以要理解这个呢，就要把15节放在一起啊。今天重点要看一下15节。15节呢，一般的基督徒都会把它理解为这叫做最原始的福音。你们常常，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第一次是做慕道友进教会查创世纪，就有人跟我讲了3章15节是最原始的福音。那么这样来理解有没有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的。这是最早的，这是在圣经当中最早的神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第一次开始显露一点点，虽然显露出来，但只是显露一点点，这是第一次。好，但是这当你把它理解为这叫原始的福音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是 OK 的，但是你这样来理解，其实就可以大大纠正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对福音的理解。 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把三章十五节当成是上帝最初的一种救赎计划的，他掀开一个角来给你看，那么这就可以大大的纠正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上帝的救恩、对上帝的福音的理解。我们来看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十五节讲的是什么啊？十五节要仔仔细细读，十五节是很难懂的，这节经文是很难懂的，因为他的那个圣这个。字义文那个也不叫字义，它的字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它的那个行文当中出现了很多变化，你们要做语文，要像学语文一样来看这节经文。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先把这节经文分成两段，第一段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下面一段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一段段来看，第一段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你不是指蛇，是指撒旦 OK， 这个理解清楚啊，不是动物，不是简简单单是动物，是指撒旦，因为这时候蛇就象征撒旦。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女人是指谁？这个女人是指谁？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这个女人当然这就是前文所说的女人，十三节说女人说那蛇引诱我，这个女人就是夏娃，从上下文来看就是夏娃。那么你要和女人，因为现在撒旦引，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情是撒旦引诱了女人，女人听了撒旦的话，对吗？女人听了撒旦的话，女人服在撒旦的权柄下，女人背逆了，背弃了神，但是却听了撒旦的话。那么这时候又要叫你和女人，但是到了十五节发生一个转折，女人虽然听了你的话，但是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那么这个女人可能就是指夏娃，那这个撒旦跟夏娃彼此为仇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么所以说明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后半句，后半句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因为这个女人这个夏娃她是要死的，归于尘土的，如果是彼此为仇，那到夏娃死了这个仇就结束了。但是最关键的是后面的彼此为仇，就是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才是关键。好，先解释一下这个仇这个字啊，原文当中的这个仇恨的仇啊，等一下，在原文当中的这个仇啊，你们要彼此为仇的这个仇恨，在圣经当中，记住啊，在圣经当中都是指不可原谅的仇。我再讲一遍，仇恨有很多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吧？你对一个人的仇恨，可能你过一段时间就原谅他了，是吧？这个仇恨就被化解了。但是这里的仇恨是指不能化解的仇，不可能化解的。就是你一旦这个彼此为仇之后，就永远站在对立面，不可能化解，不可能化解的。它是特指你们，我这里就不跟你们举了，你们可以看到出现的经文，其他的一些经文，这些仇恨都是从我们中国讲叫世仇啊，永远不可能再原谅了，不可能再彼此原谅了。所以你们要彼此为仇啊，我待会会回过来再来讲什么叫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然后等到十五节的下半句呢，讲的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哦，明显你们为仇之后呢，就要彼此征战，啊，彼此伤害，啊，彼此击打。但是这个击打呢，程度呢是明显不一样的，这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呢就是后一个呢要伤你的头，伤头就是致死，因为你就死了。一个是伤他的脚跟，这个并不是必死的伤。你也会受伤，但是只是伤你的脚跟，但是一个是伤你的头啊，这两个对比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请问你们来，现在很关键呢，考考你们语文的水平呢，十五节的上半段和下半段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就它的行文的逻辑，从十五节的上半段一直跳到下半段发生了什么改变？ 不是，你要把十五节刚才讲了，十五节分成两段嘛，你把上半段读一下，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有争，你的后裔女人后裔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她脚跟，这个两段有什么？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在这个里面？很好，主语变了，主语怎么变了？主语怎么变了？主语变了，很好，主语变了，主语哪里变了？主语变了，就是主语变了，哪里变了？还没看出来，哪里变了？十五节的上半段是谁和谁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到了后半段的征战是谁和谁征战？女人的后裔没有变，但是对象是什么？是你的后裔吗？不是，是你。发现没？到了后面的征战，按照道理，按照上文到下文，应该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后裔的头，你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如果行文正确是这样子的，但是到了后面呢，他的行文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一点啊，这就说明第一点，这个你是指谁？很清楚，你是指撒旦。好，在整个的这个征战当中，在敌方的那一面，到底是有谁？现在清楚了吗？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征战的画面当中，在敌方的那一面是有谁？在敌方的那一面是有谁？只有撒旦，怎么会呢？如果只有撒旦，怎么有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彼此为仇呢？在敌方的那一面是你和你的后裔，而且你会不会消失的？就是这个你呀、啊，你看到没有？他前面说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为什么后面都讲女人的后裔、女的后裔？因为前面的这个女人，这个夏娃，她归为尘土，她就没有了。但是在敌人的这一方，撒旦，你和你的后裔始终是敌人的那一方。这个你要到什么时候？这个撒旦，这个主帅，这个撒旦，这个大 boss，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被伤掉？要到最后，他要伤你的头，清楚吗？这是第一。第二，那么我方这里是有谁呢？我方这里你也可以说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但是这个女人她本身跟你讲，这个从夏娃这个个体的来角度上，这个女人就没有了。那女，所以到我方这里就只有女人的后裔。那后裔这个词就是种子，后裔这个词原文就是种子，就是子孙。那么我方就是女人的后裔。然后我相信啊，你们在查经，穆道友查经的时候，你们肯定会跟穆道友说，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基督，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是不是这么查经的？这么查清对不对呢？这么查清对不对呢？这么的查清对不对呢？我跟你们讲，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查清对不对呢？对一半，女的后裔，当然最终是要指向基督。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是指的众子孙，而是指着那一个真正的基督是谁？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一个是谁？是基督，他要这样。但是组织说这是对一半，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慕道友，你知道吗？大部分的慕道友一进到教会这节经文很重要的，很重要。这节经文全部都是误读的。大部分的慕道友一进到教会，他就认为这场征战了。我方是谁呢？基督，女人的后裔。敌方是谁呢？撒旦。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方是谁呢？基督。敌方是谁呢？撒旦。而且撒旦呢是看不见的，空中属恶魔的。所以这场征战，第一跟我没有关系。第二，这场征战我根本看不到。 这样的理解完全是错的。首先我再来跟你们，我现在是用敌我双方让你们看得更加仔细。我方到底是谁？女人的后裔很清楚，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非常清楚。基督和他的教会，女人的后裔是谁？基督和他的教会，基督和他的教会。对方是谁？你和你的后裔，撒旦和撒旦的后裔。撒旦的后裔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差役。撒旦的差役是什么？所以昨天我让一些青少年听一个国外的一个牧师讲道，所以都是这么讲的，主流教会都是这么讲的，说我们现在都在征战，但这个征战呢是在头脑当中的征战，我们在头脑当中，在思想当中的征战，这样征战是看不见的。我们与谁征战呢？与魔鬼征战，魔鬼是看不见的，空中属恶魔的。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邪灵去诱惑夏娃，他是不是直接对夏娃说谎？用一个无形的声音，飘飘忽忽的声音飘到伊甸园里跟夏娃说话，根本不是的。邪灵是要附在蛇的身上，用蛇的口向夏娃说。所有圣经当中耶稣所赶出的鬼，没有一个鬼是虚无缥缈的鬼。就如同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常常来赶鬼，他们是怎么赶的呢？你现在身上有一个鬼，贪吃的鬼，要把这个鬼赶走啊！这个鬼现在赶走了，没有了，看不到了，赶走了。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现在赶走了。根本不是这样。圣经告诉给我们听，鬼是什么？它是一定要邪灵事业，必须要借着一个生命体它来工作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魔鬼的工作永远都是借着他的差役来工作的，如同反过来一样的，如同基督的工作永远是借着他的教会他来工作的，明白吗？所以撒旦的工作永远是借着他的差役他来工作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才能去理解为什么诗篇第二篇明明告诉你听，世上的君王和臣宰要一起起来攻击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为什么抵挡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为什么不是撒旦来抵挡？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差役，明白吗？他们是撒旦的差役。今天你也在征战当中，你在征战当中，但是你的对手撒旦永远不是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心思意念啊。今天你去多吃点吗？今天你去多喝点吗？今天你去有点情欲吧？啊，常常这个心理，这就叫撒旦跟你攻击。这种攻击有可能这种是撒旦的试探之一，但是最根本的攻击根本不是这样的。最根本的攻击是撒旦使用这个世界。使用这个世界的报纸，使用这些这个媒体，使用活生生的记者，活生生的君王，活生生的差役，活生生的警察，活生生的外邦人，活生生的你不信主的家人，在对你撒谎。他们很明显，什么叫撒旦的差役？撒旦控制了这啥？为什么叫撒旦是世界的王？世界是有形的。当我们说撒旦是世界的王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个词原文就是世人。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个世人，这个世人在圣经中又翻译成世界，又翻译成世人，它是有形的。当我们说撒旦是世界上的王的时候，就意味着当亚当夏娃堕落，所有在亚当夏娃的人都堕落，所有的人都服在撒旦的权柄下，成为撒旦的差役。谁是撒旦的差役？我们就是撒旦的差役，对吗？我们原来就是撒旦的差役，服在他的权柄下就是他的差役。什么叫做差役？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撒旦的差役？就是因为中文非常讲究对仗、对偶，像对联一样的。撒旦的差役对什么呢？上帝的仆人，就这个意思。实际上，差役和仆人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奴隶，你没有自己的自由权的，完全听他的。你有意思吗？所以今天啊，我刚才跟你们讲，十五节如果是个原始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个软绵绵的福音吗？我有，这个福音是流血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真刀真枪要征战的福音，从来都不是一个软绵绵的福音。从来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来，从来不会宣讲一种福音说，说你信我，你什么都不用做，信我就上天堂，信我就得到天堂的门票，根本不是这样的一种福音，福音根本不是这样的一种福音。从这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在十五节开始讲一件事情。说什么呢？我要宣告，所以十五节是种宣告，宣告什么？宣告将来整个这个世界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整个这个世界现在进入到一种剧烈的属灵的战场当中，这场征战要一直打到启示录，耶稣基督再来。好，然后呢？啊，然后你再听啊，然后呢？那些主流教会的牧师呢，也会说，我们现在呢，是的，我们现在在征战当中啊，我们征战当中无形的征战，这是第一。第二呢，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那当然是主已经得胜。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勇气，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征战，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待会会讲，我们是靠着什么去征战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是的。但是我问你，耶稣基督在哪里得胜？我看有没有谁能回答的对。耶稣基督在哪里得胜？好，耶稣在哪里得胜？你现在用这个问题，你去问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的回答，就可以分辨得出他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如果他们告诉一天，耶稣说在十字架上得胜，耶稣说死里复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败坏了魔鬼一切掌死权的，他得胜了。好，然后呢？所以因为耶稣十字架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未来吗？不是，是在过去。所以耶稣说已经。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所以他已经得胜了。得胜之后呢，我们好像就躺在他那个得胜的上面好了，就自然这个胜利就归给我们了。这样的来理解圣经都是有偏差的。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讲吗？当保罗说我们不传其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到底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不是指在哥哥他山上的那个十字架世界。那个是叫十字架世界。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包含三件事情，包含哪三件事情？第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是义人，他是神的儿子，却为了我们的罪被咒诅，这是第一。第二，3天之后的复活。第三，将来他的再来。所以，什么叫做基督的得胜？我告诉你，基督的得胜。是三件事情：第一，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第二，他复活之后怎么得胜？我问你，他复活之后怎么得胜？这个是个关键点。复活之后怎么得胜？很多人以为他复活之后，他坐在天上他就得胜了，不是。当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坐到天上去？为什么他不留在世上啊？他跟门徒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走。门徒说你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他要到天上去？他不留在世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圣灵已经要赐给他们。使徒行传1章8节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在这里领受圣灵，等候圣灵。当圣灵赐给你们，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你们就是我的代表了，你们是谁？是教会，你们就是我的身体了。所以耶稣基督哪里在是第二个是什么得胜？耶稣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教会来得胜，因为教会与他一同复活。第三，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的征战得胜。他的得胜是分这样三个阶段的，不是现在已经得胜了，而现在处于中间的那个阶段，最关键的阶段，什么阶段？就是基督要借着他的教会得胜。从3章15节这个征战拉开序幕，一直到将来启示录基督最后得胜，这整个过程当中，耶稣基督来十字架上死复活，到他再来，这个叫末世，这个末世这段是征战最关键的时刻，是征战最关键的时刻，绝对省不了的。很多人说哦，把它绝对省掉就行了，耶稣基督马上来就可以了，恰恰错了，因为上帝就是要靠着这个阶段得荣耀。上帝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这里得荣耀，就是要在这个阶段得荣耀，在谁的身上得荣耀，在他的教会身上得荣耀。这是关键，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没有理解到这个。啊，这个基督在他们身上就是一个菩萨，只是其他的菩萨呢，一个是讲到给你西方什么极乐世界的菩萨，一个呢是给你什么永生天堂的菩萨，只是名字不一样，本质上都是一样。好，那么在目前的这个阶段，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教会借着复活的基督的力量征战得胜，武器是什么呢？武器是什么？武器只有一样，武器是什么？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这就是武器。所以，当你拿起这个武器来，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为什么魔鬼绝对不是一个空中看不见的东西呢？因为当魔鬼跟你征战，他的武器是什么？你的武器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神的真理，但是他的武器是什么？我问你，他的武器是什么？他的武器是谎言。 那请问他的谎言怎么跟你的真理来做征战？你的神的道是靠你的语言、你的话讲出去宣告的，他呢靠他的差役来宣告。你是真实的一个人，他也是真实的一个人，你是真实的一群人，他是真实的一群人，明白吗？很简单。他有代理人来宣告他的谎言，你有代理人宣，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来宣告基督的真理。为什么我们的真理一定可以得胜有余？就是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真的，我们所见证的是真的，因为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已经执掌完全，而且他必定再来。这就是我们要传讲的福音。而当是是啊，那么很多人马上就有个疑问，那我该怎么判断呢？举个例子啊，我问你，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不是撒旦的差役？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是不是撒旦的差役？是，当然是撒旦差役。然后呢，很多的基督徒，我跟你讲，很多的基督徒，他就去陷到一种怪圈当中去。但是，哎，对啊，我现在知道了啊，那些都是撒旦的差役，他们都伏在撒旦的权柄下啊，他们都在宣告谎言。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仇敌。那我怎么去爱他们呢？我要又要跟他们征战，又要去爱他们，怎么去把这个和谐呢？好，我以前其实解释过的，在这里再解释一遍，再详细解释一遍。第一，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说的，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个你们都是指弟兄姊妹，都是指基督的门徒，根本跟基督徒跟世界间的关系不是一个范畴，这里根本不是在讲耶稣你们与世界世人的关系，不是的，根本不是的。从头到尾，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宪章。天国宪章是实现在哪里？实现在天国的。天国是由谁组成的？是由上帝的百姓来组成。所以这里讲的范围都是指基督徒群体当中。耶稣基督讲这个话，就是要告诉、要解释给他们听，什么叫做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告诉给彼得，什么你彼得说，我有人有弟兄得罪我了，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饶恕他77次，就这个意思。这是第一，这个经文不是用来解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当我们与这个世界去征战的时候，那有人问，那我今天假如说我现在碰到的是正在逼迫基督徒的保罗，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应该事先判断一下，这个人是铁定撒旦的差役，而且永远不会变好，还是他将来有可能变成是我的家人？那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你根本不用去判断，你也不可能判断，这是第一，对吗？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向他传讲。这就是我前面跟你们讲的，当你向一个人传讲神的道，只要他是外邦人，你向他传讲神的道，这既是救赎，又是审判。假如神预定他是我们的家人，他就因着这样的福音来信主；而假如他注定就是撒旦的差役，一直走到底的，注定就是那个蛇的后裔的，那么这个福音宣告他对福音的抵挡，就是叫做马太福音说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清楚吗？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判断这个人会不会是将来的一个保罗呢？你不用去判断，根本不用去判断这样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向一切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传讲，来见证主的名，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万国万民万邦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今天这十五节其实讲的内容有点多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全。首先，到底什么是福音？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福音的这场征战从这时候拉开序幕，到底敌我双方到底是谁？这是第二，第三，这场征战的结果，基督是怎么得胜的？这是第三，第四，我们作为教会与基督一同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该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武器？什么是基督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然后你要理解了这个之后，你才能理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反反复复讲的什么叫做恶仆，什么叫做义仆。他不断讲，耶稣就是不断用比喻讲，对不对？什么叫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什么叫做又恶又懒的仆人？就在这，明白吗？所以我们 只是说，哎呀，现在很多基督徒都躺平，我们用的词叫躺平，好像很无奈，好像很躺平。耶稣基督用的词叫又饿又懒，根本跟无奈没有关系，就是你本能的抗拒他的命令，没有去为他去做见证。好，这是14、15节啊，关键是15节啊，关键是15节。这是我先分享到这里啊，我先分享到这7:21了，啊，看看你们的一些回应啊。